大家好，我是静飞。
大家好，我是于适。
今天是我们乒乓台的第48期节目。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一部作品啊，是一部日本小说家林夫美子的小说，叫做《浮云》，以及由《浮云》改编过来的，由日本非常著名的导演成濑四喜男所拍摄的同名电影。
现在静飞老师播报片头已经有了专业的播音员的素质。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来说《浮云》呢？其实也是一个必然和一个巧合，因为呢，就是林夫美子虽然在日本的文坛这个历史上面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是呢，他的书其实很少被翻译过来。这个我一言三言两语就很难讲清，但是我可以负责任的说呢，就是之前可能大家看到的就只有《放浪记》这本，然后呢，《浮云》之前有出过一版，那么今年就是在2023年的时候呢，就是明世出版公司他们又重新策划了一次，把林夫美子的《浮云》，就是他的最重要的一篇长篇小说《浮云》和一个中短篇散文集，晚菊，那么成套这一套两册就是刚刚出版。那出版了之后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因为浮云在电影史上面其实就可能会说更有名吧，因为成濑翻拍的这个电影是让这本书让更多的人知道，而且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把这个书和这个电影来进行比较这件事情，早就应该有人做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我们俩来做了。
你现在到底在夸奖自己还是在埋汰自己啊？
不，我是在说出一个历史上比较迷惑的事情。
好，
就是我之前，因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前三年还是前两三年的时候吧，山一女性国际电影节他们其实放过一次就是成濑的电影，因为他们是女性电影
回顾展吗？
对，他们就是因为专门是那个放映女性主题的电影，所以呢，有一次他们就专门放了成濑的当女人走上楼梯时。那在那个时间点呢，就是我曾经关注过了一下成濑，因为就是去看他的一些评论，结果我发现每一次大家说到浮云这个电影的时候，并没有去关注过这个浮云的原著的小说，就是林夫美子写的这个长篇小说，然后当时也找不到浮云的原著，所以就这么放过去了。所以这次浮云的小说出版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应该好好的抓紧这一次机会，把这一套作品拿出来，我们来好好的品味一下。
因为成濑的电影首先知名度就是非常高嘛，像是成濑这一代的人，你看他是出生在1905年，然后小津二郎是出生在1903年，比他大2岁，也就是日本战后大概50年代，还有一位当然就是非常非常著名的黑泽明。那么日本电影事实上走上国际的时候，我们后来也经常开玩笑嘛，说上海电影节每一年引进日本电影的时候都会引进小黑沟，就是小津安二郎、黑泽明和沟口健二这三位导演，其实他们的名气是最大的。但是成濑呢，后来他的可能应该算是第二梯队，就是慢慢的被影评人也好，然后被观众朋友们也好，慢慢的就是进入到这个大众的视野当中来的。但是成濑这位导演呢，他在电影史上面这个就是虽然可能不如前三位啊那么出名，我觉得他的作品风格上面好像没有那三位那么有辨识度，但是他确实就像刚才于老师说的，就是他会特别的关注在女性的题材上。
因为在做这一次的节目的这个作业的时候，我无意当中发现了一本特别有趣的书，
高峰秀子
出演了很多很多部成濑电影的女主角，高峰秀子的一个回忆录，写得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她跟这四位导演其实都有过合作，所以呢从她的那个演员的角度来讲，昭和时代这最著名的这 这几位导演非常的有趣，因为他是站在一个片场，而且是站在一个跟导演最近距离接触的这样的一种关系上面。所以呢，你看那个高峰秀子来讲，跟小金、跟黑泽明，然后跟陈濑他们之间的交往就特别的好玩，每个导演的这种个性都显现出来。高峰秀子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陈濑选择高峰秀子来演很多林夫美子的作品，这三者之间是有一定的关联的，是有一定的必然性的。他们三个人其实都是就是在个性和身世上面有很多的相同之处，
是吧？
是的，是的，是的。
哎，有一点，大家会这样比较吗？大家就说，你看陈濑拍了那么多电影，都是高峰秀子主演的。就像小金拍了那么多电影都是袁洁子主演的，
对，
大家都觉得昭和女神，反正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都有一个女神，对的，
哎，有一个 icon 性质的女演员，就频繁的出现在他们的作品中，就成了他们作品的一个很大的特色了。
其实袁洁子也演过陈濑的电影，就是那个饭就是他们两个演的，不是他们两个演的，是他袁洁子跟陈濑的合作。那回到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话题啊，就是他们三个人之间会有一定的这个身世和性格上面的重合，所以呢导致了就是说这个合作的结果会非常的默契和完整。我不知道这么讲是不是对了，这是我看了几部电影之后和看了他们每个人的书之后得出来的一个结论。那我就顺便来先讲一讲林夫美子是一个怎么样的身世。刚才你说那个陈濑是出生在1905年，那林夫美子呢是出生在1903年。
他跟小金同岁哦。
对对对对，他们都是一代人。然后呢，林夫美子其实小的时候是家里面是非常非常的就是居无定所，甚至他的出生时间和他的出生地点都不能够确定，因为在那个年代他们的父母是一个行脚商人，就他父亲就是挑着那种货担，然后到处买进买出，走街串巷，在各个大城小镇里面走来走去的这种行脚商人。所以呢，他们这种居无定所的生活导致了他的童年时代基本上就是没有童年的那种气息，就跟着大人这么走。但是林夫美子就是小的时候，在7岁左右的时候，他们的父母就到了一个小镇，就发现这地方还不错，那么就暂时落脚在这边。那么他就等于说在这个小镇上面度过了他的小学的这个时间，差不多有4年半吧，是在一个小镇上面读的小学。但是像这种居无定所的小孩呢，他很难跟当地的人变成朋友，当地的小学生变成朋友，然后也非常的孤僻，因为大家都不喜欢这样的一个行脚商人的女儿嘛，所以呢她生性就比较怪癖，然后又经常遭人耻笑，因为她也长得不漂亮，家里又很穷，所以呢她最大的爱好就是躲在那个小学校的图书馆里面看书。所以她在小学的时候就看了很多的文学作品，然后这些其实呢就是都写在这一套书，就是晚菊那一本的最后两篇，他有写到他自己的身世和他的这个文学自传，这里面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在20多岁他刚刚开始出名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想要写什么，他那个时候刚刚开始的时候写诗，然后认识了一些就是做同人杂志啦，或者做期刊的一些朋友，一些文友。但是那个时候他的文风其实还是没有固定下来，或者说是还没有成熟吧。而且那个时候从20多岁到30多岁那段时间里面，林夫美子基本上就主要在做三件事情。那个时候他已经离家出走，就是说独立生活了，不再跟他们的父母一起生活。那主要做哪三件事情呢？第一当然是写作，我们要把它放第一位。第二个呢，其实应该放在第一位，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混饭吃，要赚钱喂饱自己。他经常都是有这餐没那餐，就是那样的一个状态。然后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呢，就是不停的恋爱，然后呢就是恋爱了又分手，分手了又恋爱。那么他把这些呢都写在了《放浪记》这本书里面。对，《放浪记》呢是他最早就是说在一个女人文学这本同人刊物上面连载的一个作品。但是这个作品呢其实并没有特别鲜明的小说的特质，是介于诗歌、散文和故事当中的那么一种题材。但是呢这个事情是让他成为了一个写作者，
成为了一个卖文为生的写作者的这么一个职业。他就从这个起点出发，当然在很多打零工的这个辅助下面，后来就成为了记者。然后在大战的期间，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呢，他其实还随军去过中国，去过东南亚。那么在这个之前呢，就是在他20多岁放浪四处云游的那个时间点，还做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在我们看来我们都很向往的，就是穷游。怎么个穷游？就是坐最便宜的火车从西伯利亚一直到了欧洲。所以他在巴黎待过一阵子，就是我们可以从他在《晚菊》这本书当中的第一篇那个短篇小说当中窥到一点点的真相，就是当时他在巴黎是怎么样的一个混日子的状态。就啥也不干，你知道吗？
这不挺好。
住的也很破烂的一个很旧的小阁楼，然后每天就是在等从日本寄过来的稿费，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就是经过了这个大战，大战期间其实他本人还好，他本人还好，就是说没有受到太大的迫害或者说颠沛流离。他其实是离开了东京，像逃难一样，就是躲在那个山区里面，那么一直躲到了就是大战结束，然后第一时间回到了东京的家里面。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就是说决定说我要写跟以前不一样的作品了。他写《放浪记》的时候是1962年，然后从1962年之后的20年里面，他创作了270多部作品，270多部哦。最后一部作品就是《浮云》，然后《浮云》等于说他是倾尽了自己这辈子很多的这种人生体验和在文学上面的一种感受。然后他写那个的时候，其实已经非常的身体已经非常的不好了。虽然他就只有那个时候他只有40多岁，但是已经积劳成疾，因为他不停的连载，你知道吗？他每年的连载量是相当可怕的，又是用我们现在的这个。看法简直就是跟 GPT 的一个速度，
拼命写作。
然后写完了《浮云》之后，其实他就离世了。那个时候他跟川端康成啊什么都是好朋友嘛，所以呢，他离世了，是治丧委员会的委员长，就是会长，就是川端康成。然后川端负责来帮他操办了这个后事了之后，然后亲自来做这个文学监督，打算把《浮云》搬上荧幕。然后这个时候就是把这件事情就委托给了陈赖，然后陈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接手了林芙美子的一作《浮云》，这个是陈赖拍的第一部林芙美子的小说改编的作品。
对。哎，于老师刚才说，就是之前那个林芙美子，她写了一个其实是自传性质的《放浪记》吗？这个小说也是有改编的，也是陈赖拍摄，高峰秀子演的就是林芙美子本人。
这个里面呢，又有一个特别让人感慨的事情，就是陈赖第一部拍的是林芙美子的最后一部作品。然后呢，在50年代当中，他一口气拍了5部，都是林芙美子的原作改编的。然后呢，他就沉寂了一段时间，就是他没再碰林芙美子的作品。但是，一直到了60年代初的时候，然后陈赖那个时候也就是说也进步了嘛，也成熟了，也有了自己的想法。所以呢，陈赖决定再拍一部就是林芙美子的处女作改编的作品，等于又回到了林芙美子的源头。而且呢，就是《放浪记》这部电影，它其实就是这个取材不仅仅是《放浪记》这本小说，还有像林芙美子早期写的《清平记》啦，包括她的自传都有做参考。高峰秀子在她的传记中特别提到了这部电影，因为高峰秀子演了那么多的林芙美子的作品，就只有这一部，就是《放浪记》这一部，是得到的恶评跟好评是同样多的。然后他跟那个陈赖对这件事情就相当的，就是难以咽下这口气，因为高峰秀子就说，
他们是觉得不应该遭到差评
不
吗？
不不不，就是差评的原因，就是别人为什么会差评这件事情是他们不能接受的，就是对，因为就是高峰秀子在这个电影当中，《放浪记》当中，就是要去演一个林芙美子，所以呢，他就等于说有一点点牺牲了自己的美貌，那么他让他们御用的那个化妆师帮他做了一个八字眉，然后他的体型上面，他故意的去模仿，就是说一个很颓废的、很丧气的、很痞气的这么一个文学女青年， 所以呢他就 hold 着背，就是他经常就是脖子是弯下来的，
确实，
然后驼背的那种样子，就是一种吊儿郎当的那种女性的感觉，就是他故意的要去刻画这样的一种形象，但是有他的很多的影迷其实是不能接受的。然后呢还有一部分的观众呢就会认为说，你即便是这样演，但是你离真实的铃木梅子太远了，这个不像真实的铃木梅子。那这一点呢其实也是电影创作者所不能接受的，因为他们打算就是用这个原著，根据这个原著改编，但是他们其实是要拍出一个像铃木梅子那样子的文学女性
一个形象，
而不
一个文学形象，
对，是一个形象，是一个电影形象，而不是要拍就是铃木梅子的传记。
但也难免观众会这样子去联想。这个确实是蛮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就是观众会以为说你拍的不就是铃木梅子吗，用的她的作品啊，然后名字也是她啊。本来你看那个角色，如果我们看过这部影片会知道啊，就像于老师说的一样，高峰秀子演的那个角色就真的垮里垮气的。而且我看那个片子的时候，我有点在想，我觉得这个高峰秀子为什么就很像安藤樱啊，就安藤樱也有一点为了有的时候塑造角色会把自己扮得丑丑的，对吧，他是那样的一个形象，还蛮有意思的。放浪记你刚才说是1962年拍摄的嘛，对吧，那这个时候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成濑这位导演50年到60年的时候大概正好是处在他创作时期的一个什么阶段。因为成濑呢就是1905年出生的，是20世纪初啊，他们都是同代人，也都是经历了大战这个阶段，但是大家的命运就各不相同。然后成濑其实他跟小金啊跟这些人不一样，小金他们其实受到的教育还是挺好的，就至少学历是完整的，社会阶层也会稍微高一点。可是陈赖所受的教育就非常的不完整，可能大概只有小学阶段，
挺西化的。
然后他1920年的时候他就到了松竹制片厂，然后一开始进制片厂呢是做道具管理员，实打实的一个打杂的，就道具间帮人家管理设分类收整这样的一个小工吧。然后一直从20年在制片厂工作到了30年，大概已经过了9年到10年了，他才有机会就是在这个制片厂转正，成为这个制片厂的正式员工，开始拍他的这个处女作。然后拍处女作拍了4年左右，这个时候就全部都是默片嘛。和小金二郎一样，为什么一直跟他提小金，因为他俩进的这个单位是同一个单位，就都是松竹制片厂。
对的，就是高峰秀子在回忆录当中有过提到这一段的，当时描写的非常的活灵活现。他说在那个时间点的时候呢，小金跟那个陈赖两个人都是活跃在片场当中，然后都不停的在那个片场里面拍片。然后呢陈赖就是被大家叫做沉闷苦闷男的那么一个形象，然后小金呢就不一样，就是小金很喜欢开玩笑，然后呢每天
还挺风趣的，
对，然后每天来那个片场的时候呢，就是胳膊肘下面嘎吱窝里面还夹着一本美国的电影杂志，就显得自己
还挺洋气的。
对对 对, 对，就是这两个形象。
对，然后成濑就是他苦出身嘛，他真的跟那个铃木梅子差不多，就是两个人可能都是从比较底层的地方才慢慢就是发展起来的。然后那个到了34年的时候，他就进了新成立的 PCL 公司，这其实是东宝的前身。然后在这家公司里面呢，就开始拍他的一些逐渐奠定了他后来声誉的一些作品啊，像是什么怨气如蔷薇这些作品。那么就是等到他拍铃木梅子的作品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是个相当成熟的电影导演了，而且电影寻报也已经不止一次的就是给到他电影非常高的评价了小金也是就是看到他的这个电影的潜力，也挺赞赏他的作品的。那到了60年以后吧，然后他其实还拍了一个他个人作品史上我认为是非常棒的一个作品啊，就是那个女人步上楼梯时。
哎，你知道吗，这个女人步上楼梯时他的编剧是谁，我特地去查了一下，因为这个故事看起来也很像铃木梅子写的嘛，结果这个编剧叫做菊岛龙三， 他写过的作品包括《红胡子》《春十三郎》《蜘蛛朝臣》《虎虎虎》《风野狼》
啥，这不都是黑泽明的古装然后武打剧吗？
对，然后《风野狼》还是三岛由纪夫的那个，所以我的天，所以我就觉得这位导演不是 这位编剧也真的是很厉害啊，他是不是把写武士的那种劲道都写在了这个妈妈桑的身上，所以写的才那么好。
总而言之，陈来到了1960年，还是高峰秀子主演拍了《女人不上楼梯时》，这个片子也是每一年电影节的时候大家超级爱把它拿出来放的一个片。那么到了1967年，他拍了他的最后一部作品叫《乱云》，是一个彩色宽银幕电影，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找来看一下，反正我自己是把它当做一个狗血言情剧来看的，但是这还挺好看的。
可能制片厂导演都是这样，他也让我想到同时代好莱坞，差不多同时代，对，好莱坞也有一个专门拍情节剧的导演叫道格拉斯·瑟克，如果把他们两个放在一起看的话还挺有意思的，都是那种非常狗血的家庭剧电影，然后取景也非常有限，不是有一种说法吗，意大利电影叫什么白色电话电影，就是这个都是在室内拍的，电话在客厅咖啡厅还有什么厅，反正就可以把这个电影拍完了，就类似于这种炮制出来的流水线电影嘛。
非常的意外，就是这一部《乱云》啊，它整个那个电影语言都非常的利落，已经很现代电影了。你如果说这个电影是七八十年代的电影，我觉得也可以搭得上，就是完全不是我们想象中啊，五十年代日本电影就是那种黑白的，对吧？4:3的，就是很安静的那种，都是一些在日式的榻榻米上面的那些故事，都不是的。乱云拍的就很洋气，然后两年以后，陈来63岁的时候他就去世了。那这个人一共是做了37年的导演，然后导了87部电影。
对啊，
也很吓人。
就我刚才说，他们三个人都有一个非常，就是有很多的共通之处嘛，就是这三个人。首先都是出身很贫寒，家里面很拮据，但是又很热爱文学等等等等。第二就是他们都是有很辛酸的从业史，这个辛酸呢，这个一方面来讲就是你从出道到出名这段路走得很艰辛，其次呢就是你真的是他们做了大量大量的工作，因为昭和年代的日本电影公司其实是不是用都是其实就说白了就都是低成本制作，而且就是连轴转的那种拍法，所以像高峰秀子跟陈濑他们在片场当中基本上每年都是几部电影这样连轴转的。
嗯，这肯定的，因为他们是制片厂制，那制片厂制就他们是制片厂雇用来的打工人，
对，他们是拿工资的，
就你不管是导演，那好处就是说他就是个正经职业嘛，你只要有班上你就有钱拿，但是打工人们，你就是制片厂给你什么活你就接，但不是像我们想象当中啊，你还要搞艺术创作，也没有那个时间，也没有那个精力给你。后来所以小金也很有意思嘛，大家就说你看小金的电影不是呈现出非常强的统一性吗，他就是只拍定镜头，他就只拍那个机位，他连轨道都不铺，他就懒得动就是他自己也就说，他说啊，我一直拍这个角度就是因为这样线太乱了，我也不想理了，所以我就把镜头抬高一点。就是你也可以想象当时制片厂的那个很多的这种大量生产影片的要求啊，就是把这些制片厂导演训练的全部都是训练有素的，就是超级手艺人，肯定是有这个原因的。
对的，他们就是有一点点跟就是他们所谓的艺术风格，说到底是跟他们的这个业态，就是制作业态是有关系的，
绝对有强相关。嗯，
是的。然后你刚才又提到说，这个制片厂制嘛，就是像高峰秀子他在拍林芙美子的这些作品的时候，其实他已经脱离了制片厂制，他是在某一个时间点的时候决定，就是说我做自由，我做自由人，我做自由演员。然后这件事情也很有意思，就是他跟林芙美子一样，他当时决定离开日本待一段时间，结果他一个人跑去了巴黎，而且为了去巴黎做这个所谓的留学生，真的就是把东京的房子也给卖了。
他还挺有个性的。
然后 对的，然后他就说我不想再这样当演员，因为高峰秀子，我说他有心酸的从业史嘛，他是从5岁就开始拍电影，然后一辈子拍，
是童星，
对，一辈子拍了400多部电影，真的很可怕。所以呢，
怪不得在放浪记里是那个状态，已经拍皮了。
所以他就去了巴黎待了一段时间，这个又无意当中就好像是他们那一代的就是文艺青年会选择的一个归宿，或者说是理想国的状态，就是去巴黎。然后他从巴黎回来了之后，又接着再去接片牌，就是跟以前的状态会不一样。
这其实也是时代转型的时候的一个必然。
哎，对的，
好莱坞也经历过这个阶段，就是因为明星你演的再好，然后你票房号召力再高，制片厂也只给你这点薪水嘛，你拿不到更多的钱了，所以后来明星纷纷都跳出来，然后由经纪人代理他们去和制片厂协商。比如说这个片子高峰秀子是第一名的大明星，他就可以和制片厂分账，那他的收入也会一下子高很多啊，就是改变了整个情况。
但是你看高峰秀子那本书就知道，他其实这辈子靠拍电影根本就没赚到什么钱，因为他有一个很拖累他的养母，就是他的家庭，他一个人要养十几个人，所以他其实一直都是入不敷出的状态。这个就是心酸的从业史之背面的故事。然后你前面说到，就是包括好莱坞也好，他们都经历过了一个转型期，就是从黑白电影到彩色电影的转型。就刚才你说陈赖的那个乱云是彩色电影吗？就是像高峰秀子他在书里面就特别回忆了当时他们那一代人经历这个转型的时候有多么多么的艰苦。
确实呀， yeah， 因为这本书我没看过，我现在被你说的非常想去看这本书。
很好看的，很好看的。嗯，好，那我们说回来。
然后说回来，对，说哪个，说是浮云吧。浮云你看啊，浮云就是一个黑白电影，但我觉得我初看陈赖的黑白电影的时候我非常的不适应。为什么？因为它虽然是黑白电影，但是它的那个画幅比很宽，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1.35:1，就是很宽，超宽银幕。你会觉得说这个超宽银幕和它的那个黑白片啊，黑白的那个又看上去很不一样，这个就导致他，你说他没有风格吧，其实他也确实有一些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那种画幅啊，擅长用的画幅，习惯用的画幅，还有那个景深什么的，都还是有一些成来自己的特色的。浮云就是这样。
那你好好说说这个特色，因为这个特色我就没有留意到了。
就是我大概连着看了他好几部影片，他有一种那种景深镜头，就我们就说那个电影语言好了，我随便举两个例子。一个就是大家都说嘛，陈赖很喜欢拍一男一女在走路，就比如说两个人并排走，走一走就聊一聊天，然后聊着聊着其中一个人就出话了，然后另外一个人再往前面走两步，再走到这个画面的前面，就变成一个中景。这个是他很典型很爱用的一种方法，就是拍两个人走路说话。还有一个就是也是拍日式的那种榻榻米房子，可是他这个拍法就和小金很不同。小金那个就很方，对吧？而且他感觉就平面感很强，就他后景和前景好像都叠在一起。那陈赖不是的，陈赖的那个榻榻米房子总是很深。
对，这个我注意到。
就是他旁边会有大量的空白或者是黑暗，然后它中间那个呢就像一个甬道一样，他很喜欢在那个甬道的地方再安排一个单独的人物。我那时候看了他一个片子叫《情迷意乱》，哎呀，反正也是个又是高峰秀子演的。这个片子有几个镜头啊，就是跟浮云里的一些镜头就是非常的相似，都是利用这种日式的房子的这个空间。对，所以我们就说，如果是从电影导演的技巧上面来说，它不像一说黑泽明，那肯定就是什么七武士啊，然后乱啊，这种很强烈的个人特色。然后你说沟口吧，沟口也是那种华丽的摄影机运动，对吧，场面调度。但是陈赖的话，他这种个人风格，我觉得就可能是在这种细微的地方可以稍微去注意一下。
我如果要说这个景别啦什么的，这些我不是专业的人士，但是我有注意到一点，就是陈赖是一个很不喜欢拍外景的导演。
他没有小金那么不爱拍，
但是呢
还可以。
没有，他真的是很不爱拍。他真的非常不爱拍，就是那个，就是他
外景花钱多。
一个是钱多，二是因为个性的原因，他比较不太愿意去处理大场面和处理很多的人。 浮云反而是外景相对来讲已经属于比较多的那个电影了。然后他比较偏爱的其实是拍日式的那种房屋当中的，包括榻榻米的房间也好，还有就是后巷。
对，
这个后巷应该就是确切的说是两栋房子之间的那个小路。
对对对，那个非常的有他们的特色。
对，他喜欢拍那种，这个就很，就用你的话来讲，就是他会有景深，他会很幽深，而且很适合表现某些人物的
心理状态
情绪吧。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些都是通过画面来表现的，就是人物的状态。然后那个日式的房子吧，它因为那种拉门很多嘛，它就很容易给人那种这个人被关在一个什么东西里面，就被框住了，那感觉会比较强。其实陈赖还有一种镜头我觉得也蛮有趣，大家看电影的时候下次可以注意一下，就是他其实蛮喜欢从外面拍里面的，就是有一个镜头他会突然跳出来，他会从那个房子里跳出来，从窗户再拍里面的人，然后这个镜头拍完再回到屋子里面去继续拍。大家可以下次看电影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还蛮有趣的。
嗯，好像浮云里面是有这样的镜头的。
有的，他蛮多，这是他蛮常用的一些手法。但是这个没关系，这个其实对于我们就是如果光看故事啊，或者我们看电影就看看情节的话，没有注意到也很正常。
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浮云这个电影一开场的时候，你就会感到一种特别强烈的废墟的那种感觉，就想到那个之前你有推荐过的那个意大利的电影《
德意志零年》
啊。对对对对对，德意志零年。我就想说啊，在二战结束之后的那些年里面，就是电影导演他们如果能够捕捉到当时战败国的那种现实的现场的废墟的状况的话，从电影的这个史学角度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你说到这个废墟，真的是有人做这个废墟主题的研究的，而且其实中国电影史上有一个电影叫《小城之春》，
我知道。
对，非常有名。然后田壮壮后来不是也翻拍过一遍吗？但是他最开始的那一个版本啊，就是费穆导演在1948年拍的
费穆的《
小城之春》。然后这个电影就非常标准的，就像你说的是一个废墟主题，或者说是一个废墟母题。而且那之前那之后，中国电影里面都没有再出现过类似美学的电影了。它也是讲的一个三角恋，一个非常幽微的那种描摹情感很细腻的电影。你想1948年中国是个啥情况，就好像横空出世出现了这么一个文人电影。
对，
后来就再也没有了。
而且还是谈这样子的恋爱的电影。
对的，他就是在那个伦理呀，然后在心理挣扎呀，什么这个丈夫病恹恹的突然来了个过去的意中人啊，就讲这种故事的，就非常有趣。我们就在中国电影里面就很少再看到这样的类似的东西了，我觉得其实蛮可惜的。就接着那个废墟的话就再多说两句嘛，
你就会觉得废墟这个场景上面其实是可以容纳很多特别有人性的故事的。然后像浮云这个故事呢，虽然也是一个男女情爱，表层是一个男女情爱的故事，但是骨子里其实就是很废墟的一个很现实的状况。这个就要跟这个林富美子她创作的一个动因是有关系的嘛。
这个大的背景笼罩在整个男女情爱故事后面，那个大的背景就是战败啊，一定是战败，对吧？在林富美子的故事当中，觉得她这个故事真正的主角是这个战败，
是战争本身，应该这么讲，或者说是日本在战争当中的角色，应该是这样讲。按照我们的老规矩啦，就是先把书的电影，先把书的故事和电影的故事我们先给大家捋一遍。
好，来吧来吧
来。这个女主人公叫雪子，男主人公呢叫福冈。那么这两个人呢是在二战期间，其实就是在殖民地嘛，就是在已经被日本控制的这个越南的殖民地上面认识的。他们两个都是做那个林业相关的这个职务。你会发现说原来日本在战时其实委派到各个地方去的人当中是有很多不同种的人的。有一些比如说是军人，有一些可能就是你攻占了这个地方了之后要去建设这个地方，要去剥削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派出去的一些技术人员。 然后小说一开场呢，其实是从雪子撤退，他一回到日本，他其实就是想去找福冈，因为他们两个人在那边是一对情人，但是福冈显然是有家室的，所以呢，雪子要去找这么一个有家室，而且已经明显不跟他联系的一个前男友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呢，当中就有了很长的一段回忆，回忆当时他们在越南的那个生活。他们两个之间其实还有一个同事，本来是这个同事家也要去追这个雪子，但是呢，被福冈截胡了。然后截胡了之后呢，就是他跟雪子就疯狂的热恋上了。那么家也就是他们那个男同事呢，还甚至为这件事情动过刀子，
争分吃醋。
对，争分吃醋的时候还伤到了雪子等等，他们三个人之间有过这么一段回忆。但是呢，主要的情节当然是在这个战后的东京发生的。因为雪子去找了福冈了之后呢，发现福冈其实也过得非常的不好，跟所有回来的战时的人员一样，家里面一贫如洗，然后又找不到新的工作，然后也不想再跟前女友有过什么瓜葛，因为他觉得之前有的那一种热恋的那种环境已经消失了，激情也就消失了，那你说还有什么能够维系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的呢？但是雪子不是这样想的，雪子总是还要再去争取一下。但是雪子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就是连生计都没有办法维持，所以她有一段时间呢，就是跟很多的这个日本女性一样，她有了一个美国的情人，还去想当舞女啦什么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女性的选择，在当时我们看起来是很无奈，但是很诡异的是，这样的一种女性的选择和生命力，反而又让福冈对她产生了一种新的依赖的和羡慕的复杂的感情，因为福冈会觉得还是女人好过日子。然后
某种程度上，
对对，某种程度上他还觉得反而是女人的日子更好过。然后呢，就是他们两个人就这么不明不白的又继续了下去。那么在某一个时间点呢，他们去了一次温泉，这个时候他们本来是打算寻死的，但是在这个小旅馆里面呢，这个福冈又勾搭上了这个旅馆的老板的年轻的老婆
妻子
世子，对，叫世子。然后这个世子非常的年轻，然后健壮，非常的有风情，结果这个世子这个姑娘就真的就是为了福冈追随而来，到了就是私奔到了东京。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雪子刚刚对福冈还有了一点眷恋之情，现在又被打击了，就又知道福冈就是实质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渣男。然后刚刚想要放弃他的时候呢，又出现了两方面的变化，一个是雪子放弃福冈之后呢，就回到了他以前最早的一个男朋友，其实是他的一个堂哥还是表哥的那个身边。那个堂哥和表哥这个人物也相当的有意思，他是在
伊婷，
对，他在战后也找不到工作嘛，然后他给自己找了一条特别好赚钱的路子，就是你成立一个教，你成立一个大日向教，然后给所有的人去病消灾祈福，然后别人就会轻而易举的给你钱。然后这个他的这个第一个男人就很轻易的就这样成了富豪，那么就把这个学子就跟着他，也很快过上了好日子。福冈那边的那个新女友又出乱子了，这个私奔而来的少妇，这个老公就追杀而来，然后发现没有办法把这个老婆劝回去，就失手把年轻的世子给勒死了。这件事情还成了登报上面的，就是报纸上面的一个新闻。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想象福冈又是变得非常的落寞。福冈的妻子就是正牌妻子，那个时候因为生病肺炎然后也死了，所以在福冈的这个心里面就是觉得身边所有的女人都死了，只有雪子还活着。然后她有着异乎寻常的这个生命力的一个女人。然后呢，雪子这个时候又去看，又舍不得放不下这个福冈，两个人就决定说，福冈要去南方的一个小岛。这个小岛呢，也是很明显是带有着他们当年去越南小岛的那种有那么一点点怀旧的感觉，所以她还是想去一个人少一点的充满着绿树的森林的这么一个海岛，不要在城市当中这么沉沦下去，重新开始。雪子就偷了伊婷他们这个大日向教派里面得来的这些非法之财一大笔钱， 结果在这个私奔的旅途当中，两个人好不容易有了一种相依为命的感觉，结果雪子渡了海了之后就重病而亡。所以这个故事最后就是一个非常悲哀的结局。
确实，这个是小说的大致情节吗？如果要按照这个情节来看的话，电影的大致情节和小说没有太多太多的改变啊，好像也就是这样。但是我是觉得电影的那个故事重心和小说有蛮大的区别的，就是它改得更成濑化了。怎么说呢，就是我们都看小说，其实我们都同意吧，我是觉得这个小说它至少是从雪子和福冈两个人的视角来讲的，它既说了雪子的心理活动，也说了福冈的心理活动，然后两个人呢其实在共同回忆自己在南洋的那些回忆的时候，因为男女的差异啊，我是觉得因为男女的差异，他们对这个感情的解读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这个小说当中呢，其实富冈是不是像电影让我们看上去，我觉得这个男的也太渣了吧，这个男的真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渣男，你看电影你很容易有这样的感觉。但小说里面其实他对富冈很多的行为是有一定的解释的。比如说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他们一起去温泉，我觉得光看电影我是没有看出来富冈是要有殉情这层意思的，因为电影里面的解释是说富冈要带着那块表去找一个熟人把这块表卖掉，对吧，他们才出发去了那个温泉。但是小说里面就这段写的特别像太宰治，
就是又想死又不想死，
哎，对，就很烦，他就一直在那边真的很烦，他就一直在那边说我要殉情吧，我要殉情，我喝了两天酒，突然看到温泉老板那个年轻漂亮的老婆，哎，他又不想死了，他还跟这个就是女人发展出了这个非常炽热的恋情，就非常的离奇。你又会觉得说，在小说里面，我的感觉他是想要说，在这个战败的情况下面，在这种事情下面，包括像那个大日向教，就大家的信仰和生活信念已经完全崩坏了。没有人知道这个时候应该何去何从，所以怎么样都可以，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然后小说，所以最后它结束的时候，那个浮云的这个题眼也是落在富冈的心态和感慨上面的，是富冈在感慨，就是人生在世就像一个浮云一样，不知道哪一天生命就这么结束了。可是在那个电影里面，我觉得成濑是把它改编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女性主题，最后是一个很电影化的很感人的结尾，是雪子好像为了富冈而不计后果的交代出了自己的性命，之后富冈看着他那个宛若面具的仪容，然后就伏地大哭，然后外面风雨大作，就特别的戏剧化，是这样的一个重心的改变。我觉得如果要说这两个作品核心上面的就是这种偏移啊，我觉得这个是最明显的。
我们来进行一个灵魂的拷问，为什么这个片子静飞老师打了5分，然后我只打了3分？
应该先问你你为什么对成濑这么苛刻？
对，我承认他拍得很好，就是尤其是在当年的那个背景下面，他拍得很好，然后演得也很好，高峰秀子和森雅治他们都演得很好。但是我总觉得这个片子跟就是跟这个书在某一个点上面相差得很大，就是当他把南洋当中的那个另外的一个男性的角色删除掉，还有就是美国大兵的那些删除掉，这些枝枝节节的男性人物都删除掉，我觉得可以理解，因为你作为一个电影，你没有那么大的容量去放那么多人物的那个内心世界。但是重点是在于说，我觉得林芙美子写这个故事，他其实重点是要放在说战争这件事情应该给大家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反思，尤其是在南洋的这个段落里面，通过雪子和富冈之口，林芙美子写的是日本这样占据了一个南洋的国家，占用了这些森林资源、石油资源等等，但是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维护和善用他们，这些其实是会遭报应的。 他们在书中就已经非常明显的表达了林淑美子的一个立场。他觉得虽然他们是作为一个日本公派的职员到那边去，要去做这些把这些什么铁路啦，什么什么森林啦，这些各种各样的自然资源利用起来的这么一个工作，但是他们打心眼里面知道自己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或者说日本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尤其福冈在那个书里面，你不会觉得福冈是个特别讨厌的人。比如说在那个在越南的那个片段里面，就是有一天他们在晚上，然后福冈就拿了一本那个法国植物学家的一本图册在那边看，因为他是真心的觉得这个法国的当年的殖民者花了那么多年，对吧，几十年，然后来研究这个地貌，研究这些物产，然后进行培育，然后陪着这些森林一起，然后他就觉得说自己所代表的这种日本的这些政府，他们是不可能花这么多的时间来的。日本这场战争，包括他们后面的殖民行为等等，都是急功近利的。所以他在看那本书的时候，他已经做出了这些批判。然后像雪子就更不用说了，雪子他从一开始他就对这个我们会不会打赢这件事情上面，就是抱有着一种非常冷静的态度。当年一开始要追求他的这一个男性同事，就是那种所谓的末世乐观论者，就是他就觉得如果日本战败了，那我就剖腹自杀好了，而且日本怎么可能战败呢，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等等等等，就总之就是一个被这个军国主义的思想所洗脑的这么一个日本人。然后这个人跟这对情侣在本质上面就是有这样子的区别的。然后像这些内容，包括就是他们后来战败了之后大撤退回到了日本，然后对日本道德的幻灭、经济的幻灭、人性的幻灭，这些的幻灭其实都是就都在电影当中其实都没有被表现出来，或者说他只是可能日本本国人会看出来，但是他没有表现出来，然后也没有这些相关的情节去论述它。所以我觉得就这个部分而言，陈濑的改编是删减了林芙美子的原作当中比较重要的那一个部分，所以我才扣了一星，就是这样，
只打了三分。我想替陈濑说一句好话哦，我觉得他有一点，就是他该拍的东西其实他还是拍了，比如说伊婷的那个邪教
啊，那个特别好玩，
完了伊婷的那个邪教是如何在战后就是从人们身上敛财的，还有美国人其实在电影中也是有出现的，对，也是有出现的，就是我甚至一度以为这个故事的情节要演化成像金村昌平拍的那个日本昆虫记一样，就是日本战后不是出现了很多这样的帮帮女郎嘛，他们会短暂的依附于这些美国男人，然后甚至为他们生下孩子，但是他们心里面也非常清楚，就这些美国人没几年就走了，就会把他们抛下。我甚至一度以为这个情节是会往那个方向去转的，但是陈濑他的兴趣并不在这里，或者说他好像你看他所有的作品里面都是点到为止。我看了他这几部作品，他对这些社会问题的面向都有所呈现，但是可能就是像你说的没有表现，就这个不是他要去讲的议题。他说他就是拍了，你既然书里这么写了，那我就这么拍了，但是这个真的只是作为他故事的一个背景板而存在的，我们只能从里面得到一些对时代氛围的感受，但我觉得他对这事儿是没有什么就像小金那么思辨式的鞭辟入里的在那儿反复的导致这个事儿，他是没有的。但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这也是陈濑就是朴实的地方，他的这个故事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就是更着力于去挖掘雪子内心的，我还不是说雪子和富冈，他这个故事真的就是雪子一个人的史诗式的情感故事。所以我看完了以后，我对整个浮云的评价就是我觉得这是个电影杰作。
我觉得就是可以借这个机会来稍微的比较一下，比如说我们把林芙美子和冈本加奈子进行比较，然后把陈濑跟小金 做一番比较，你就会非常明显的看出陈濑跟铃木美子他们的特点在哪里了。就我先来说这个铃木美子和冈本佳奈子的比较好了，就他们两个人其实也都是好朋友嘛。那有一本书就是前一阵子还突然之间又重新火了一次，叫做《老纪抄》。
我听过这个书，但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不太了解。嗯，
《老纪抄》就是冈本佳奈子的代表作。那么就是你看他这个书名对吧，《老纪抄》，很多人就会以为说他里面写了很多这种艺妓的故事，但其实也并不是。但是呢，就是说冈本佳奈子也是在昭和时代很有名的一个以女性生活为主题的这么一个女性作家。那如果你把铃木美子跟冈本佳奈子稍微做一个比较的话呢，我觉得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铃木美子当年她是靠什么，就是在文坛上面立足的，就是她当然就是也会有人以这个事情来诟病她，来耻笑她，就是她在贩卖贫穷。因为铃木美子
会有这样的评价哦，
有，一直都有。然后如果你仔细去看那个《放浪记》那部电影的时候，就是最后有一段不是他有一个新作发表会嘛，就是前夫上台的时候说了一段话，然后下面也有一些就是同道中人，然后提到了贫穷这个主题。就是铃木美子他当年出道最最最有名的一个事情，就是他不是写了《清平记》和写了《放浪记》嘛，然后这个里面基本上就全部都是居无定所，然后没有固定收入，有的时候不得不要去做招待女招待和陪酒女的这么一种生活方式。然后呢，就是当时的这个当然就是左派的那个文学团体当然就很喜欢这样的一些题材，认为这个是反映劳苦百姓的真实状况的这个题材。但是也有一些传统的这个文坛的人就认为这个其实是在贩卖贫穷。然后你把就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铃木美子所有的这个小说改编成电影了之后，你会很轻易的发现一条主线，就是每一个电影里面的每一个人都在算钱，钱这个事情在他们每一个电影里面都是直截了当的出现的。比如说有数字对吧，就是多少多少钱，然后和服的钱，在书里面经常就是连买炭的钱都没有，那就是没有办法喝热的水等等等等，就是这一些的细节，钱这个东西在他的作品当中是一个直截了当的出现。那么像在比如说像冈本佳奈子这样的一种，因为冈本他们这种就跟小金一样，他们的出身其实还都蛮好，属于很典型的中产以上的家庭，所以呢他们受的教育也比较好，教养也很好，他们是不会把钱这件事情作为一个直截了当的主题来写的。这个是一个中产的优雅所在，或者说他们根本就不会想到要直接去写贫穷这件事情。冈本佳奈子的书当然很好看，里面有几篇我也特别喜欢，一个是很多人都喜欢的，就是那个标题的老纪抄，他是讲一个已经退休了妈妈桑，一个老艺妓，然后他发现了一个男孩子很喜欢做发明创造，所以呢就让这个小男生就不要再出去打工了，我就养你，你就在我给你准备的这个家里面，我给你吃给你穿给你什么给你做研发所需要的所有的这个资金的赞助，你就乖乖的给我做科学创造就好。那我觉得就是这个故事是很冈本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就是他写的这个老的这个艺妓的状态，是他已经不去考虑金钱的问题，他考虑的是我要让我的一个理想的状态达成。那么同样的是一个老艺妓的状态，在铃木美子的书里面，比如说代表作《晚菊》，《晚菊》这个短篇小说也写得相当的精彩，它其实就是讲了一个晚上的故事，但是它等于讲了一个老艺妓一辈子的人生观的这么一个故事。它讲一个老艺妓有一天发现，哎，以前有一个老主顾要来看他，他本来是很爱这个年轻帅气的金主，就没想到这个男人现在也已经很落魄了，然后又有了新的情人，又新的情人又要生孩子，然后就把他搞得要快破产，所以他其实是来找这个老艺妓是要钱的，因为他知道这个老艺妓很会搞钱，因为他从战后就一直开始做房地产啦，或者是放高利贷啦等等，他就很会搞钱。 那老一基一眼就看出了这个男人的意图，内心对他的以前的爱恋也消失的烟消云散，然后就轻而易举的把他摆平了，就是加了一点药，然后灌了一点酒，就把这个男人给放倒了。然后之后就是把在那个火炉当中把这个男人以前年轻时候的一张很俊美的照片烧了，就是一个很无情但是又很冷静的很冷静的一个老艺妓的故事。就你如果把铃木美子的老艺妓的故事跟加奈这个老艺妓的故事放在一起比较，就完全能够比较出来什么叫做当年他们诟病他的那个贩卖贫穷的这一个主题是什么意思了。
如果我们要说从这个角度去讲陈来和小金的区别啊，就是从他们处理的这个题材上的，就是他们的这个人物阶层上面去讲的话，就说小金的电影，如果他说他完全不涉及到这种金钱的问题吗？其实也有，但是不太一样。就比如说小金有一个电影叫《早安》，然后那个电影一开始呢，就是一个邻里社会，会有很多的就是家庭主妇，他们成立了一个妇女委员会，然后这些会员们呢就要把这个钱交给会长，那这个会长呢就要拿了这个钱去办一点事儿嘛。但是不知道怎么的，这些八卦传来传去，就说这个会长没有把这个钱用在正地方，而是给自己家买了洗衣机，大概是这么一个事儿。但是他们就是在算计这个钱的走向嘛。但我觉得小金的那个电影里面的人，他确实不太，就是他的社会阶层总体而言是不会像陈濑的故事里面的人的社会阶层那么低的，他也会出现这种沿街叫卖的人，但是很少。比如说他还有一个电影里面也是讲那种战后有一个戏班子，然后这个戏班子里面的人后来就没有工作了，然后就流离了，这种也有，但他一般处理这种话题就比较淡，他就是这么一个人风格。他更注重的就是在这个人情社会里面的人们的生活形式是什么样子的，就他总是从很抽象的地方去讲这个事情。那陈濑相对于来说就是有一种那种肉身之感吧。
对的，
对吧，
非常露骨，非常直接，简单粗暴，
他很利落，就是他不会像小金那种还有点思辨，对吧。完了以后他的那种苦就是真的苦，就是酒烧酒也很劣质，然后这个就饥寒冻馁的那种感觉比较强。铃木美子也是写小说的时候也是，你看他写那个浮云里面雪子和富冈见面的那个酒店，他不厌其烦的写了那个被子有多油腻，然后写了他们喝的那个酒有多么的难喝，就是又苦又涩，就这种东西啊，我觉得他俩可能是他俩真的息息相通的地方，就是陈濑和铃木美子。
对的，就是我后来看的越多越觉得就是他们在这一点上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惺惺相惜，因为这个是他们都经历过的事情，或者说是就是特别着重也擅长去挖掘和表现的。因为像这样的一些世俗你看起来是一个民生的题材，你让小金去拍的话，他一定拍得很美，但是他不会拍得那么惨，这个是我的解读。
他小金的故事里就没有这个阶层的人，就是就没有啊。对啊，他的人物至少也是一个上班族，或者说他们家里的这个房子并没有在东京大轰炸的时候被烧掉，对吧。就是小金的故事里就是没有这些人的，就不存在的。但是我问你个问题啊，因为你刚才说到了左派作家，我不是太清楚这一段时间的日本文学，就是但是如果你说铃木美子他的那个作品左派性很强吗，像小林多喜儿这种，我觉得好像是不是也不太一样啊。
铃木美子肯定是被左派所拥护的，他从小看的这些书也都是左派的书，什么契诃夫的啦，然后托斯托耶夫斯基的啦，这些他都是耳熟能详的拿来用的这些左派的偶像。
因为我感觉如果我们说比如说陈濑的，我觉得陈濑电影里的那种政治性就真的很弱，就我没有觉得他有什么这方面的想法。
对，陈濑完全没有这个是他们两个人的很明显的区别。就是说铃木美子是要表态的，尤其是在他去世前40多岁的时候，战后了之后，他有一个作家手记，他那个手记里面其实是写的相当的就是斩钉截铁的那种态度，你知道吗。我给你读一段呢，
就是他是有立场，
就是他其实战后了之后，他 已经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女作家了，而且一直在连载，所以她常年累月都会收到很多女读者给她的来信，所以她也看到了很多生活当中的女性是怎么样挣扎但是又怎么样顽强的，这些故事她讲过很多。然后这个时候呢，她就读了谷崎润一郎的《盲目物语》，觉得战国时代的日本武士道很可笑，哒哒哒哒哒，然后下面就讲到，我感到我在自己国家的历史中发现了某种令人费解的东西，倍感惶恐，我开始检讨自己一直持有的外侨心态。看完这部作品后，我不由得为日本人血液中流淌的这种不安因素陷入了沉思。因为书中还写到，这种就是织田信长把敌方的这些大将的头颅都砍下来，然后剥人皮涂成红色当做装饰品，然后展示给这些大小的诸侯，那铃木美子就会在这边批判说，这个是多么残暴的行为。他说，历史把这些盲从与主从关系的家臣视为忠臣，倍加推崇，而我们将这样的历史交给今后的孩子们，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嗯，所以他的这个观点还是很明确的，
非常非常的明确。还有一段是写战争的，
我帮你增加一个佐证，就是在《浮云》这本书里面，学子也会，他有的时候也会流露出一些这样的观点，比如他会说，在学子看来，没有比无知无教养的贫穷民族更加好战的了。然后他这个其实是在讲日本自己，他就是讲日本民族就是无知无教养的贫穷民族。
对的，啊，我找到了。他说，我无法忘记这场战争。然后他说，这场战争是最大的悲剧，我要用自己的笔为那些与我有同样感受的妇女们记录这场战争酿就的扼杀了种种人性的黑暗时代，我们应该永远拒绝战争。
我觉得不错啊，至少这个表态很合乎情理啊。这真的又让我想到说，小金就很不像话的地方，真的，哎，他是 literally 他是一个上过战场的人，他你说他在之前和之后所有的电影当中，他电影当然拍的是超一流的电影，这个是不用说的，但是他在电影当中居然就丝毫未曾流露出一点点这样的态度。
对，就是对战争不表态，一点都不表态，好像没有发生过。
哎，对的，差不多就是这种非常超然的态度。当然你说这个和他整个的人生观可能也是有关联啊，就是他看什么东西都是这样超然的，可能不光看战争，看人生，看种种，他可能觉得这些纷争都属于人世间的纷争，反正不在他小金的法眼内。但另外一个层面上面，你也会觉得说这非常不对劲，对吧？就不会像铃木美子这样直截了当的表达自己的态度，
觉得就是我很怀疑。
哎，对啊，你就大家就是都会，对啊，我也觉得
我很怀疑。所以就是小金的电影我始终
是吧，你是真的不表态呢？
对，我小金的电影我始终会觉得，就是说我总觉得我跟他隔了一层什么东西，但是我说不清楚。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不过我之前也但是因为可能今年我看小金还看的比较多嘛，我又把他早期的那些默片啊，还有他早时就战前拍的一些电影都看了一下，我还是说他真的是一个看东西比别人要看多一点看远一点的人，然后他就是对战争这个事情讳莫如深。但是更多的他确实他的电影放到今天啊，我依然觉得说他说的事情还是比这个时代还要超前，就是他在讲我们整个现代生活的问题还是非常厉害的。
对啊，就是我觉得就是在钱这个这种问题，还有包括像在战争这种问题上面，陈濑跟铃木美子和冈本和小金相比，还真的是有一些就所谓的劳动人民和中产阶级的这个意趣上面的差别是非常明显的。是非常明显的。我再举一个特别特别典型的例子好了，就是吃的东西，就是冈本佳奈子他在书里面写到的寿司，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就比如说他里面写到了一个食魔，然后他就会那个他描述了一段吃肥美的冬天的白萝卜时候的那种原味是多么的美。那这种呢其实就很比如说是符合日本的这种美学吧，就是从谷崎润一郎这个一脉相承的这种美学，川端康成一脉相承， 对，他一脉相承的这种美学。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种日本的这种传统美学，在林芙美子的书里面是荡然无存，真的是一丁点儿都没有。
看起来阶级性抹杀了民族性，
对，概括得非常好，对。
就是人在肚子饿的时候是没有心情去品鉴这种萝卜微妙的滋味的。
他能吃到萝卜就已经很好了，不要说品鉴了。我记得就是他书里面有提到的一段，就是电影里面有提到的一段，是说，哎呀，你就是他，比如说女主人公到另外一家人家去，然后人家说，哎呀，我们家也没什么好吃的，就是刚刚打完仗嘛，就是我们家也很惨，就只有黑乎乎的什么麦子饭啦什么的。
我就记得《放浪记》里面有一段情节，就是高宫秀子，确实就是真的跟那个安藤樱一样，她就是在外面做歌女回来，然后这个男人还要从她身上榨钱，然后他就从他那个和服的那个胸口拿了一个包子还是什么东西，就在那边吃。一边吃了那个男人就说："哎呀，这个东西好像是个下等人吃的东西啊。"他也很无所谓，他就大大咧咧地说："这有什么呢？"他就说："这个东西反正就大口大口的吃掉了，也没有分给那个男人。"就是真的是同属于，就这个底层人民一定是非常了解，非常就是生计的那个感觉就很强。
放浪记的那个时候的林芙美子还是一个相当任性的年轻的女孩子，我是因为贫穷连男人都跑掉的，写出这种话的一个女孩子，所以你回过头来再想，这样的一个女孩子，经过了20多年，然后成长为能够写出像《浮云》这样的作品的人，其实她自己内心是经历了很多很多东西的。不管是从文体上面来讲，从语言的表达上面来讲，从对情感的这个深入，他跟20年前已经有了天壤之别，我觉得。所以我一直觉得《浮云》这个小说是林芙美子最成功的，或者说是集大成的一个作品。那我来问一个特别俗气的问题啊，就这种问题一定要有人问嘛？你觉得《浮云》是一个关于男女痴缠的故事吗？电影啊，我是说。
我觉得他这个故事里面肯定是有男女痴缠的部分的，但不完全是关于男女痴缠，因为就是你看雪子他自己心里面对于自己和富冈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很清楚的，而且他对于富冈这个人的认识，我觉得可能比富冈对自己的认识还清楚。他知道富冈就是这么一个凉薄的、自私的，然后也没什么担当的男人。我的理解就是，还是要回到那个战后的情况上面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富冈会对雪子的这种意志啊，甚至产生了可怖或者是敬佩的心情？就是他就会觉得说，女人比男人要强。我觉得强就是强在这一点上，就是他牢牢地抓住了这么一个东西。他不管这个东西的合理性，但是只要抓住这个东西，他的生存意志就可以贯彻下去。这个东西正好是富冈。就是包括他抓着福冈，不断的去回忆他们在南洋时候的故事嘛。包括福冈不停的去背叛他，和别的女人这样，和别的女人那样，他还这种死心塌地的要来。我觉得这个就是福冈，只是他这个贯彻意志的一个工具，
完全同意。
对吧？我是这样理解的。
所以要说这个故事是关于男女痴缠的话，我是一点都不同意。但是我同意的是，它表面看起来好像是一对莫名其妙就这么继续下去，而且白白葬送了自己的一段所谓的 relationship，但是其实这不是一段情感关系，这是一个自我跟自我的关系。就是在战后的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林芙美子要说的是，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战败的、一个全面崩塌的一个社会当中，所有的人是难以为继的。这个难以为继不仅是经济上面的，也是情感上面的，所以他一定需要有一个支柱来让自己撑住，或者说让自己往前走，反正就是要立足。情感上面立足也好，还是经济上面立足也好，所以学子，你看他在书中表现出来的这个形象，其实并不是特别有独立性的。他一开始去越南去那个被外派，这个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独立的职业女性，但是他所有被外派的人，其实心里面都清楚自己在逃避，就是说战争当中的那个状态。 尤其是躲在南洋的这个温柔乡里面，对吧，这个伊甸园里面，他们自己内心都非常的清楚。然后等到他回国了之后，看起来好像又是一个不停的要依傍于男人而存在的一个女人，她好像不太符合大家所以为的，比如说陈来也好，林芙梅子也好，要写的那种独立女性的感觉。但其实不是的，就是说她也就是说他们肯定也是尝试着要去找工作的。比如说在书里面他提到过一个另外的一个女性叫做春子，这个春子是他以前在南洋的时候的同事，然后回国了之后他也碰到过这个女孩子，就发现她打扮的，他说他自己是个打字员，但是这个妆容未免也太浓了一些。那后来很容易就能够判断出来，他其实也是靠卖身来活的这么一种女性。她其实要说的是，女性要在当时独立是基本上
没有，
只有卖身，
嗯，
对，你只有那么屈指可数的委身于别人的这么一种途径，这是一种全面的崩塌，而不是说一个个性上面的选择。
是的，其实你没有选择，就是那个结构就决定了你最后就你只能这样生活下去。那个，而且不仅女性是这样，其实富冈也是这样，男性也是这样。然后在书里面，其实他是写到富冈不断的提到他曾经读过的一本书嘛，就是图斯托耶夫斯基的那本《群魔》。然后他就觉得说，好像这个战争使得人们就对人生没有任何指望了。这个世界也不再值得好像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什么更加不要说感情这种东西了，就是这个存在的根基都没有了。可能这个就是为什么他要叫浮云，
就是他为什么说两个人要去自杀而不是说殉情，因为他们不是为了情而去自杀，他们是因为实在活下去太难了，要不然就找一个伴儿一起去死吧，其实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根本不是殉情，
太没有意义。对，
所以他才会在遇到了新的年轻的旺盛的这个生命力旺盛的世子的世子，对，他就觉得好像自己又有力气活一点了。就这个就是用林芙梅子的话来讲，就是男人都是吸血鬼啊，就是他们不停地从外界从女性身上吸取到了一点生命力的时候，好像还能再活下去一下。
天
哪，就是，
太可怕了毛骨悚然。
哎，说到这边啊，哎，说到这边我还有一个特别好笑的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林芙梅子的书中有一个常年都有的一个主题，就是容貌焦虑
啊。是吗？他一直说他自己长得不漂亮，但是我当时就在想啊，你让高峰秀子来演你所谓的不漂亮，你这不是啊，
哎，这不是他演的呀。这个时候林芙梅子，对吧，就是所以就是高峰秀子不是去演林芙梅子的这个形象的时候扮丑，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如果是林芙梅子在世的话，说不定也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一个结局。
他应该不太开心吧，
就是，
我感觉
因为真的就是因为前面我们说到这个女性的这个独立啦什么的嘛，说到女权主义了什么，很多人都会说这个林芙梅子是日本早很早的女权主义的一个代表人物。我倒是觉得说这个容貌焦虑这个部分恰恰是很女性主义的一个意识一个觉悟。他在很多书里面都会提到说，就是当然他写的是那个年代的事情啊，他就说因为我不是很美，因为我没有那么美，所以我可能得不到那个人的爱情，就是诸如此类的话在他的很多篇小说里面都有。甚至于其中有一个女主人公，在一个短篇小说里面的一个女主人公，她就是脸上有一个胎记的，她就是从头到尾她就是自认我是不可能得到幸福的，
就是因为她对自己的外貌不够自信。
对的，
或者说她觉得自己就是因为长得不好看所以就不配得到爱。
对，就是这个社会就是不给不给非美女这种许诺的。
哎呀，美女又怎样，比如说你看她另外一个片子叫饭，就是也是林芙梅子改编的，哎，袁洁子够美了吧？
啊，对呀，啊，
可以了吧？
也是大美女啊。
但你看，
那个片子里面，袁洁子每一次出现都会被她的朋友啦、邻居啦什么说啊，你好美
啊。对啊，她就是个大美人啊。然后她丈夫的那个单位的同事还说娶了这样的美人在家什么，你们心满意足啥啥啥的。但你看她又怎样呢？她就是一个媳妇儿，她嫁给人家以后就每天就是365天做饭、洗衣、擦地，一模一样的生活，你就日复一日的重复去吧。我觉得范那个故事也写的挺有意思的，就是你会看到一个女性，她没有地方可去，就是在我们这样的父权社会里面啊， 给他的角色分配就已经就只有那一个地方他能去，
就是主妇。
对，他只要想要从那个位置上面逃离出来，他回娘家，娘家也是不接受他的。然后特别是像那些失去了男人的女人们，比如说是寡妇，他们就会沦落为非常悲惨的境地。第一，他就是，
但是那个片子里面
他就只有卖身，他就只有卖身或者是去做一些街头的工作。对啊，你说那个片子怎么了？
我说那个片子里面他拍到了他一个老同学，就是战争之后成了寡妇，然后读就等于说是单亲妈妈，然后还工作，就在那个街头派发传单什么的，就打最基本的零工。就是当时有一段袁洁子就看着这个女同学，当时她是很凄楚的一个表情，然后我觉得就很难说，你知道吗？就是他可能会觉得说我真的要沦落到这个地步吗？还是说他这样的我做不到，就很难说。因为毕竟在这个情节之前，他还有另外的同学，就是已经当了老板娘的，就是不差钱的那种老板娘的生活，
都是太太吗？都是阔太太，
对，
就衣食无忧的。
对的，对的，对的。所以他当时无处可去，或者说他想去找一份工作，但最后打了退堂鼓，还是跟着老公回家了。就是这件事情，在我看来，其实还挺挫败的。
遇到是因为我们用现在的眼光去解读吗？但是你想想看，事实上，如果他面临的就是这么一个困境，就是给他的路就是很窄啊。或者说就是一个独木桥，你就只能从这个地方走过去。我觉得那个电影里面，就你刚才说那场戏，他看到女同学在那边，丈夫死了，然后带了个孩子，一个人在街头卖东西嘛。他那个表情明显是很恐怖的，就是他会想说，我不能沦落成这样。当然我不觉得这个是因为他意志软弱，所以他没有看到这一点。我觉得换了一个人，就我们设身处地的想想，换了我们能做到吗？就我们一边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说家庭还比较有保障的生活，就比如说我一边可能是一个还比较有保障的工作，一边就是一个你全部都要靠自己，很多人一定是还是会打退堂鼓的。
所以还有另外的一个选择，就是不要结婚。他还有一个电影也是根据林芙美子的书改编的，叫做《到期》，也是高峰秀子演的。这个就是这个片子我觉得就很有意思。高峰秀子演的是一家当中的小妹老三，然后呢她妈妈也是就是三个孩子是三个爹。所以呢就是跟大姐二姐之间的感情呢就是有好也有不好。二姐呢这个一开场她老公就死了。然后呢就面临着说我该接下去该怎么过活这个问题，然后发现老公外面还有一个女人，女人抱着孩子来说，反正也是你们家的骨肉，要不是你给我多少多少钱。然后这个二姐也是非常的苦恼，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她的大姐呢就乐衷于给这个小妹找男朋友，想快点把这个小妹嫁出去，给她找了个有钱人开店的。但是这个有钱人呢其实跟大姐暗通款曲，他们俩好了，结果呢这个大姐为了这个有钱人呢把自己的老公给蹬了，
好家伙。
然后然后这个小妹呢就是看着这家里面的这个样子呢，她其实对婚姻是一点不抱希望，然后她就很梦想就能够独立生活，所以呢她后来就从家里面搬了出去。后来有一场戏，就是她的妈妈有一天晚上过来找她，就是说你二姐失踪了，你到现在都没回来，我好着急啊什么什么，然后就坐在地上就开始哭了。这一段母女戏挺好的，真的拍得很好。就是它里面一开始是两个人在互相的赌气一样的，就是埋怨，互相埋怨，就是当妈的在埋怨女儿说你都不管我们，然后当女儿的就说你要是就是她就怪妈说你为什么要跟三个男人生下三个孩子，还不是都怪你们，我又不是我要这样生活在这个家里面的什么什么。然后这个女儿跟母亲后来就吵起来，然后母亲也在那边大哭，哭了半天了之后呢，女儿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然后两个人渐渐的就是平息下来了之后，女儿就马上扯开话题，就这么不冷不热的说一句，天这么热你穿和服不热吗？她妈妈立刻就接到了这个铃子，你知道吧，
借驴下坡。
对对对，然后两个人立刻就说起了家常话，说起买衣服啦下妆啦什么，然后就和好了。就那一段真的就是很该怎么讲呢，就很温馨。
那么就是这个小妹最后也没有走入婚姻，对吧？
没有。
就她，就是她的选择，事实上就是不要婚姻。
对，然后就是他，当然在片中给了一点暗示，就是他后来租房的那个地方的邻居有一个帅哥，这个帅哥还不错，这个帅哥是那种可以为了，养妹妹，为了照顾妹妹弹钢琴，主动揽下家里面所有的洗漱的杂活的这么一个暖男的形象，就是他们两个人好像互相之间看对了眼了，但是也就暗示到这边。
就也就给了他一个这种开放的，
希望，对，
就不要完全的拒绝，是吧？
就是你恋爱还是可以恋爱的，但是不要把希望都放在婚姻上面，我是这样想的。
哎，其实现在我们也没有好多少。
没好多少，而且我觉得，就是你看铃木梅子的书，你会觉得那个年代昭和年代的日本男女关系其实是非常开放的，而且他们想要在一起了就算结婚了，他们要分手了就算离婚了。
一开始，但这，我就说嘛，这个婚姻这个制度，你怎么说都是对男性有利。比如，当他想要负责的，他想要跟你分手的时候，他就可以说：“我家里还有个妻子呢。”他就说：“我要对邦子负责，所以我不但跟雪子在一起，但是事实上，他后来又很无耻的跟阿世在一起。雪子还一直痴痴的等到他邦子死了以后，觉得说。”我们现在中间已经没有你妻子这个障碍了啊，我们可以在一起，就真的很怪异，非常扭曲。
所以，我们最后把 ending 放在了批判婚姻制度上面，是吧？我们从批判战争一直批判到了婚
好像不是这样，原本不是这样计划的，但是莫名其妙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Anyways，我觉得陈赖的电影还是值得去看，然后。对，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浮云》和《女人不上楼梯》是这两部。
你上楼梯那部确实不错。
我觉得说中国的编导，中国这些想要写女性题材的编导，请你们把陈岚的电影从头到尾全部都看一遍，就不会写出那么离谱的剧本了。
不过话再说回来哦，就是高峰秀子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看的看点。
你说那个女人不上楼梯是吧？
她演的这些戏，我觉得就是你可以看出一个女演员在那样的一个年代当中，她的成长。其实我觉得看到她演《放浪记》的时候，就是跟她早年的那些戏相比，真的就是有意识的在演出了，在塑造形象，而不是单纯的念台词啦什么的。
你看高峰秀子那本书的时候，你有没有看他说他和陈赖的关系好不好？
哦，他专门给陈赖写了一章节呢。
我不知道他们的关系
对
好吗？
的，
作为导演和演员啊，
好
很
的，
好
很
是
好
吗？
的。高峰秀子有个很可爱的习惯，就是他会给所有的合作的这些小金啦什么，这起绰号。他给很多人起了绰号，然后他给那个就是，陈赖起的绰号叫坏老头。
还有点娇嗔的意思哦。
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呢，其实陈赖已经不在人世了。等于说是有一点怀念他的这个意思，但是呢，他里面有一段话，他说：“无论别人怎么说，我也不会去给他上坟，只要我活着，恐怕都不会去的。他因为他一直活在我心中，我没有必要去他的墓前确认他已经死去了。
好会讲。
”他们俩感情很好的，在他的。对，然后在高那个在高峰秀子的笔下呢，就是陈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而且就是他把他跟木下惠介也做了一下比较，因为木下惠介跟那个高峰秀子也合作了非常多的次数，然后呢，他就觉得说陈赖是一个让人费解的人，像陈赖从来没有教过他，就是说该怎么演。因为在片场的时候，陈赖就总是一言不发的，所以呢，一开始就是高峰秀子就他也就是一言不发的去演，
他不是什么郁闷苦闷男什么，
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一种状态。
哭泣沉默男。
对，哭泣沉默男。高峰秀子5岁不是就开始演电影了吗？所以他6、7岁的时候，他就已经给陈赖演过电影了，那个时候他是个儿童角色，然
哦，
后。
怪不得叫他老头子。
对，然后高峰秀子还很罗萨塔西西，然后他还去问他说，问陈赖说，当时就那个时候，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呀？我很可爱吗？然后陈赖回答他说，你很爱管闲事，是个不怎么讨人喜欢的孩子，所以就把他叫做坏老头了。
这么多幕后八卦。
对的，然后就是陈赖，而且就是说他每天的拍戏的这个习惯，就是说他是不给人提前看分镜头剧本的，所以你一定是当天到了片场你才知道今天会怎么样。然后呢，有一天就是有一个工作人员就很高兴的悄悄的跟他们说，哎，那个陈赖导演今天忘了把分镜头剧本带回家了，大家快来看呐。然后大家都会去看，以为就是第二天这个就是心中胸有成竹了，结果发现就是跟考试一样，你假装提早看到了考卷，结果发现第二天考卷变了，陈赖压根就不是那么拍的，
就老师把那个试卷答案忘在讲台上了。
对对对对对，
赶紧看呐、啊！结果第二天说根本不是这套卷子，同学们崩溃了。
对的，就是他前半段呢就讲了拍浮云的时候的那些片场里面的事情，再往后呢就是后半段呢就是主要回忆了1962年他们拍放浪记的这个过程。我特别特别喜欢最后一段，最后一段他写到跟陈赖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69年初，这个时候陈赖导演已经又一次住进了医院，然后呢就是出院了之后就在家里面养病。高峰秀子呢就是跟发型部的板井，就是给他画八字眉的那个，一起去看望他。然后那天呢据说就是陈赖导演的气色还挺好，谈笑风生，跟过去判若两人。然后大家就开始聊天啦，说什么轮椅啦，导演啦，导演就是推着轮椅动动嘴巴就可以了嘛，什么什么的，大家就开始聊天。分手的时候就跟高峰秀子叮嘱了一句，他说我们以前说好的那件事一定要干下去啊。这个所谓的那件事呢，是他跟高峰秀子之间的一个小秘密。
是要干嘛呢？
这件事情呢是他们在1966年他们最后一次合作拍那个撞车逃逸那部戏的时候，陈赖跟高峰秀子说过，说哎，秀子，我很想有一天能拍一部没有布景没有色彩清一色的白色背景电影，到那个时候你愿意接拍吗？就是陈赖这么问过秀子，然后秀子就非常的惊讶，她说怎么会有一个导演想拍一部纯白色背景的导演，而且还是主动的来专门的邀请我。所以当时就是这个成为他们最后的一个没有完成的约定吧。
这个是一个创作上的想法，还挺先锋的，对吧？你考虑到他
的
时代背景，不过陈赖去世的时候正好是69年嘛，70年代以后，你像日本就开始电影新浪潮了，那么接替他们的这些人，什么大岛渚啊、金村昌平啊，然后吉田喜重啊、曾村宝造啊，这些人就都出现了。那他们首先要干的第一个事情就是啊，把这些50年代大导演通通给我扫到一边去，他们整天拍的都是一些什么日本的传统社会啊，这种婆婆妈妈的，哎，讲一些什么男情女爱啦，像乱云这个故事啊，就是又狗血，又什么又不涉及到这种激烈变革的社会现状。后来不是那个美日安保条约又大游行什么的，那个社会变动就非常厉害了，大家整个的就政治转向了嘛。嗯，他们陈赖这一代人就感觉也就随着就
过去了。
对，就过去了。
所以我看到这段的时候觉得非常的感慨，就是如果陈赖能够接着活下去，然后真的他跟高峰秀子合作了这样的一个清一色没有布景的纯白色背景的电影，那也
真的不知道会是什么样。
对，真的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
而且其实他去世的时候还很年轻的，才63岁。
那林富美子更早呢，
就是英年早逝。其实我觉得后来你别看就是日本电影新浪潮的时候这些人造反造的好像很厉害，但我觉得他们都还是受就更老一代的人的影响，就哪怕他们想要摆脱他们的影响，他们电影当中还是有这样的影子。就那个浮云当中，
谁不是呢？哪个国家的人不是呢？
都是这样。你看浮云里面就演阿市的那个角色，就是冈田茉莉子，脸圆圆的，眼睛大大的，对吧？看上去也非常的
有点像混血儿的那种感觉。
哎，他演过一个我们小时候都知道的名片，就是草帽哥的那个电影，你记得吗？
我不记得了。
就那个妈妈，就他就演那个妈妈，就是他不是生了一个和黑人的孩子，你不记得了？ 就是他，但是冈田茉莉子其实就是后来那个吉田喜重的老婆，然后吉田喜重后来又拍了一个电影叫《情欲与虐杀》什么的，就是真的和常来说的我要拍一个纯白背景的，然后啥也没有，就有点像了。他那个吉田喜重的电影都是构图就是乱七八糟的，然后故事情节也非常新浪潮，非常跳跃的，就是这样，就很像是常来后来者。他没能拍成的电影，后来是被这些人那拍掉了，绕了一大圈儿。我们要不要进入推荐环节呀？
我要推荐的书刚才已经七七八八跟大家说了蛮多了，就是高峰秀子的这本回忆录，叫《我的都市日记》。我还没有跟大家讲里面有很多八卦，比如说他跟黑泽明差一点谈了恋爱，然后小金跟他好像曾经是邻居。等等等等，就是很多很多的故事。
你这个邻居听上去很暧昧的样子。
很多故事，但是你绝对不会想到，就是像这样一个国民级的电影女明星，她的家庭情况竟然是这个样子的。
确实，看人不能看表面光鲜。好，我觉得我应该会去把这本书找来看一下的。那么我今天推荐的就非常的顺拐推荐。我就是想推荐那部《女人不上楼梯时》，反正他拍了87部电影呢，我们就顺拐的推荐一部也是陈来的影片吧，也是我自己最喜欢的陈来影片之一。这个电影我觉得给我的启示还是很大的，就是他让我看到，就是说电影史上面的这种女性形象，特别是东亚女性形象，它是有一种这个叫什么，就是这种坚强。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有点让我想到像是什么宫崎骏的电影里面的那种少女的坚强。然后她确实就是比男性要强啊，但她又不是那种对抗性质的，而且她也不是特别强调性别的，是那种坚韧，那种坚韧但是又很平和的感觉。我好像还挺受这个电影的启发和震动的。
行，那就这样吧，那我们的推荐就到此为止。大家看片愉快，看书愉快，拜拜。
好，谢谢大仙，拜拜。